然后印度卖了谋害，然后到了埃及，这是一个家庭悲剧的起点，但也是上帝的救赎历史的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那我们上一篇信息的标题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正道，救赎主手中的器皿。那我们如果读到后面创世纪到后面啊，约瑟下到埃及，我们越来越明白约瑟怎么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啊，来完成他的救赎计划。我们也看到呢，神的计划不会被人的罪所打断。那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38章啊，这是很多牧师都宁愿跳过的一章，因为这一章的内容读起来实在让我们很不舒服啊。他讲的是犹大离开了他的圣约家庭，然后娶了一个迦南的外邦女子为妻，然后他两个儿子因为罪被神击杀。犹大又欺骗他的儿媳妇他玛，然后他玛又假扮成妓女来引诱他的公公，然后呢，从这段乱伦的关系中生出双胞胎。啊，如果你第一次读这段经文，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出现在圣经里面呢？那既然出现了，那他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圣灵把这一章放在前面37章约瑟被卖和后面39章约瑟在埃及，他仍然忠心之间，不是一个随意的安排。创世纪37到50章是一直讲雅各的儿子们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讲约瑟和犹大。那我们知道后来约瑟得到了长子应有的2倍的遗产，而犹大呢，他是得到了一个家族的应许。那37章讲了约瑟，38章就要讲犹大了。特别讲他做错的事情，反过来衬托出上帝的恩典。犹大虽然不配，但他仍然被神拣选和使用。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这一章记录了弥赛亚基督的家谱里面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因为在新约马太福音1章3节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乱伦的他玛、妓女纳和、摩押女子路德，以及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跟大卫往犯了奸淫的这四个有污点的女人，却被上帝放在他儿子弥赛亚的家谱当中。这表明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可以更显多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不是要来试图合理化解释一个很尴尬，甚至是犯罪的事件。而是要写明一条通往主耶稣的救赎红线是怎样发展的。那这一章的高潮呢？其实在第26节，犹大看见他媳妇他玛带来的这三件证物，他终于承认说他比我更为有益，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回顾创世纪前面，这是犹大生命中第一次真正面对自己的罪。而且他只讲一句话，他认罪只有一句话，就是具体的认自己的罪。在前一章，创世纪37章，是犹大出主意把他的兄弟约瑟卖掉，在那个地方他是没有一点的悔意的。但是到了这里，创世纪38章的结尾，他说他玛一个外邦的迦南的女子，比我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后裔，神应许的这个百姓更为有益。这句话标志着他生命的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他后来逐渐成为他弟兄们的领袖，埋下了伏笔。所以，我们今天用"他比我更为有益"为题，我们从三个点来看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首先，从1到23节，我们会来看犹大，其实包括他的两个孩子哈，在罪恶当中被捆绑的生命。我们看到犹大的生命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下滑。第一步很重要。他离开了他的弟兄们，这一步很关键。第二，在羞辱中被揭露的真相啊，众人说你的儿媳妇他玛啊，这个犯了淫乱罪啊，这个做了妓女了。他说拉出来烧了啊，这很简单，很清晰，似乎也合乎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律法等等这些东西啊。但是很讽刺，3个月之前他找了一个妓女发生了性关系，他也犯了淫乱。虽然说他老婆死了，现在说你儿媳妇这个犯了淫乱，怀孕了，这肯定是证据确凿的哈。然后拿出来烧了，啥都没问，没有任何的调查。对，所以他然后他嘛把这三个东西拿过去说，认一认，你认一认，这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啊？ 所以在羞辱中被揭露的真相。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主动认罪，我们的罪常常就是这样被揭开、被揭露的。那但是最后我们看到27到30节啊，神如何在恩典中继续保守他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应许。最后通过法勒斯，最后是到波阿斯，对不对？然后这个是路德，然后大卫，最后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好，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如此有挑战，但是又是如此的，意义深刻的创世纪的38章。主要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你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关键的转折，是因着圣灵的动工，我们愿意来悔改，认我们的罪，不管它是多么的羞耻，不管让我们多么的羞愧。但是主啊，悔改认罪是蒙恩的开始，也愿你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这间教会当中来大能的做工，让我们看到，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作为基督徒，但是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很多时候从行为上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一个外邦人。主啊，他比我更为有益，我们更是知道有一位更比我们有益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是无罪的，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因他得称为义。愿你借着犹大，借着他玛的故事，使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基督。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现在看第一点，在罪恶中被捆绑的生命。那我们看一刚开始哈，第一节就说，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了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这一句里面有两个动词哈，第一节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是离开哈，希伯来原文的这个词呢，它不只是指一个人物理上的离开，同时在旧约里面还常常用来指偏离正道或者是不忠心、不忠实啊。犹大不是像约瑟一样是被动的被卖、被迫离开，他是主动的选择离开他的弟兄们，离开这个被神所祝福的圣约群体。第二个动词是下去啊，虽然从希伯伦到亚杜兰呢，确实是地理上的往下走哈，希伯伦的海拔是更高的，但是这个下去这个词跟这个39章1节说约瑟被带下到埃及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我们前面说了，约瑟是被迫下去的，但是犹大呢却是主动下去的，那结果呢，犹大的这个离开和下去，为他后面一系列的罪。为犹大这个家庭一系列的悲剧埋下了这个伏笔，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特别注意圣经的这种表述的方式哈。当我们离开了属神的群体的时候呢，离开了教会的时候，离开了团契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属灵开始堕落、开始软弱，甚至开始犯罪的第一步。我们就理解为什么新约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很多时候刚开始会从律法的角度来看这句经文，其实是从恩典的角度啊，就有点像我们父母说不要横穿马路，那小孩子刚开始觉得父母管他，其实要爱他、保护他，不要横穿马路，免得被车撞了，是爱，是恩典。好，那接下来第二点，我们看在第二节，马上说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犹太，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哈，在创世纪里面常常讲用"看见"这个词，暗示那些会导致不好的事情的发生，甚至是不好的男女关系的这个发生。比如创世纪6章2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创世纪34章2节，事件看见底拿就玷污了她；还有创世纪3章哈，这个夏娃看见那个果子哈，漂亮好做食物哈，就摘来吃了，也跟这个亚当吃了。所以这里犹大看见了。就娶了，暗示他似乎只是基于外表和情欲，而不是出于信仰的考量。而且注意哦，这个犹大的妻子在这里是没有名字的，经文只提到这个女子的父亲是迦南人舒亚，然后迦南人舒亚的女儿从头到尾在圣经里面哈，犹大的这个妻子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无名氏，连名字都没有。她似乎只是被看见，然后被娶了就完了。然后生了3个孩子， 啊，犹大娶迦南的女子，明显违背了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为以撒所做的安排啊，也违背了以撒对雅各的吩咐，不要娶这地的迦南女子为妻，要娶你母舅拉班那里等等哈。所以他没有遵从创世纪34章哈，底拿事件哈，出去被事件看见，然后被玷污，学到教训。他还是一意孤行，注意啊，前面是离开和下去啊，这里现在是看见了啊，你看着一步一步的，所以最终他也步了以扫的后尘啊，娶了迦南女子为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家族的模式啊，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一代不如一代啊，犹大越来越像一个迦南人，他没有履行以色列人应该做的事情，那结果呢？在6到10节我们看到。他的两个儿子先后被神击杀，我们看到罪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传递，然后神的审判，神的咒诅临到。哈，那接下来说，犹大为他的大儿子儿娶了他玛为妻，哈，因为他玛是这一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角哈之一，所以有名字他玛啊。但是第7节用了一句很刺耳的话，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经文没有详细说儿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是说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这个表达是非常严厉的。儿的名字呢，在希伯来文的字母，如果反过来念，倒着念啊，希伯来文我们是从右边往左边念的啊，读起来是从右边往左边念的啊，有点像我们这个台湾哈，这个传统那个书哈，都是从上往下，然后从右往左这种哈。但他如果从左往右念呢，他的那个儿的名字的词就是罪的意思啊，就是罪恶的意思。啊，所以这里似乎是有，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圣经有意的一个文字的安排。那创世纪在之前只讲到挪亚洪水审判的时候，还有索多玛审判的时候，说到神直接用死刑、用死亡来对付罪。但是在这里呢，神是用死刑对付某一个具体的个体，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是第一次。那只能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儿子尔的罪恶甚大，可以说是哈。那犹大随后就吩咐他的二儿子俄南跟嫂嫂行房，为哥哥留后。这个是带兄留后的古老习俗。后来在《申命记》25章5到10节，正式进入了这个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这个法典当中。但是俄南的回应也很让人震惊啊！这个第9节说，俄南知道生了子是不归自己的，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那这里呢，我们要来解释一个稍微有点尴尬的事情哈。你看原文或者看英文哈，他用的是 whenever，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其实就是每一次跟他的嫂嫂留后，不是说一次就能够留后哈。每一次跟他的嫂嫂留后，他都不这样，他都要移在地。目的是什么？因为如果他的嫂嫂有了儿子之后，他哥哥的产业就会归到他跟他嫂嫂生的这个儿子下面。但是如果没有呢，那他哥哥的就会归到他下面。OK，是这样子的，就会归到他下面。好，所以俄南的罪不只是性方面的这个问题。那解经家认为说，他这样子其实一方面是情欲的这个罪，更重要的是他极度的自私，他不愿意为他的哥哥而留后，把这个产业保留在他的哥哥的名下。他不顺从父亲的吩咐，他也漠视了之前上帝要人要生养众多的命令。对。所以，而且神还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会很多很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结果呢，俄南所做的也 对不起，也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然后第10节，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想一想，犹大现在两个儿子，啊，第一个直接连具体什么罪都没说，直接说耶和华看他是非常恶的，直接就死了。那这个老二现在记载了一个具体的罪行，哎，我们自然就知道他的这个邪恶、自私、败坏哈。所以注意哈，犹大的两个儿子被击杀，这个经文2次使用完全相同的表述，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这个不是巧合，而是圣灵刻意的提醒和重复，要让我们看见罪会代代相传，而且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犹大离开了他的兄弟姐妹，离开了信仰的群体，娶了迦南的外邦女子，他的儿子们就在迦南文化的影响之下来行恶，犯罪的父亲养出犯罪的儿子。好，最后我们看11到23节哈，犹大开始欺骗说：“哎呀，你先回啊，这个你父亲家去，等我的小儿子长大了， 啊，然后这个我再把它给你啊。但是他嘛，其实后来知道是被骗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越来越深哈。犹大两个儿子接连死去，他没有反省自己的罪和失败，而是归咎于他嘛，似乎觉得他嘛是个克夫的不祥之人。为什么这么说？11节，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拿也死，就是小儿子，像他两个哥哥一样。于是对他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拿长大。”注意，如果没有11节前半部分他心里说的这些东西，他就说：“哈，我的儿子还小，你现在回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长大了你再回来，那没问题。”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前因后果，他心里想的这个哈，恐怕示拿也死哈，所以这也暗示犹大不愿意履行他之前的承诺啊，他心口不一。他要欺骗他嘛？那这时候的他嘛是非常可怜的呀，他也不能改嫁，因为犹大已经口头上把她许配给示拉了，他的小儿子，但是他也得不到他的丈夫。我们后来知道，因为犹大，因为他要把他给他的小儿子说，将来等我小儿长大了，他要跟你发生关系，要来留后。对，相当于也是一种许配哈，因为犹大也不打算兑现这个承诺，他成了犹大和他的儿子们的罪的受害者，被欺骗。被抛弃，甚至是被遗忘，犹大就像对待他的弟弟约瑟一样，让他嘛陷入绝境，但他却毫不在意。那后来呢？说犹大的妻子死了，过了居丧的期，他要上亭拿去剪羊毛。那解经家认为那个时候是收获的季节，是饮酒、是庆祝，甚至放纵的时候。那他嘛意识到犹大不会守约，他就脱去寡妇的装束衣裳，蒙着帕子坐在路旁。然后这里又是犹大看见她，以为她是妓女啊，注意哈，又是看见这个词，然后走向她，跟她谈价钱，然后留下这个三个凭证，她的印啊，她的皮带这个袋子哈，对，然后和账做抵押物，这三样东西在古代呢，就相当于我们个人今天的 ID 身份证了啊，你把你的身份证压在这里，或者我们在大陆有时候就是我身份证压这儿了，在这边有的时候说我的 ID 压这儿，你看吧，我的 license 哈压这儿了，对。他完全不知道对方就是他的儿媳，因为圣经专门说了这句话。犹大不知道他们那原是他的儿媳 然后事后呢，派了一位朋友希拉去送那个羊羔，想把他的那三个东西哈拿回来，赎回那些抵押物，但是找不到那个女的啊。犹大说了一句很暴露他内心的话：“由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第23节对。犹大在乎的根本就不是罪本身，而是他的面子。他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找过妓女，他以为只要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就可以抹过去。哈，所以从第1节到23节，我们看见犹大的罪是一步一步加深的。先是离开他的弟兄们，然后看见娶了迦南的外邦女子，然后养出犯罪的儿子，然后欺骗他的儿媳妇，最后是与妓女同寝。他当然不知道是他的儿媳妇。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加的深，更加的严重。而且犹大派朋友去找那个女人的时候，他的朋友还用了一个词，我们英文是用的那个 shrine，prostitute，prostitution，就是妙妓了，我们就叫妙妓这个词，还不是一般就是 prostitute，就是一般的妓女，商业性的这种哈，不是普通的这个妓女。这说明犹大甚至已经不在乎他的信仰的界限了，因为妙妓是跟那些外邦异教的这些。敬拜有关的哈，他完全被罪捆绑了，他越来越像一个迦南人了。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最后要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必须要下埃及去了，要去受苦了。否则你看看，就这个样子已经。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有些属灵原则：第一，神的子民一旦离开圣约的群体，罪就会越来越加速的发展。犹大从离开他的弟兄，到跟外邦的迦南女子通婚，到不教导好他的两个儿子，最后欺骗他的儿媳，最后叫跟妓女发生关系，每一步都一步一步的在这个下沉，在下滑，在为下一步的犯罪来铺路。就像罗马书1章说的，人一旦离开了上帝，就容易被交付给越来越深的败坏和罪。所以对我们来说，人的全然败坏不仅仅是一个教义。好，一个神学真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我们在这23节的经文里面看到，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犹大犯罪，他的大儿子尔犯罪，他的二儿子俄南也犯罪，甚至他嘛，为了达到目的，也采取了有罪的手段。 对哈，他嘛，我们这里不是要鼓励他嘛，赞扬他嘛哈，他的这种手段和方式也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这不是一个好人跟坏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所有人都陷在罪当中的一个故事。而且我们也看到，神对犹大的两个儿子的审判，哈，神对罪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神的眼里是揉不进沙子的。尔和俄南被神击杀，是上帝圣洁属性的彰显。犹大这两个儿子的死亡，是创世纪第一次记载神用死刑直接对个人，所以提醒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那我们将来的结局是非常可悲的。神的恩典从来不会以牺牲他的公义和圣洁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若悔改认我们的罪，我们才能领受这个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最近有什么正在慢慢下滑的地方或者是罪吗？犹大的败坏不是一下子一夜之间就发生的，而是从一个看似不大的决定、看似不起眼的一个搬家开始，他离开了他的弟兄们，主动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经历一个缓慢的离开，或者是这样的下滑？也许是渐渐的不参加小组团契，也许是和一些不信的人越走越近，甚至远离了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也许是在网上看一些你知道不应该看的东西啊！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步哈。犹大只是下去了一次，但是他再也没回到他的弟兄中间所以你最近正在哪一件事情上？慢慢的离开神，慢慢的离开教会。第二，不要用面子来代替认罪。犹大说：“免得我们被羞辱。”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声，却不是自己的罪。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会面临很普遍的试探。我们很怕被别人发现，知道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却不害怕我们自己的那个罪本身。我们常常把没有被发现，就是我没有犯罪，别人只要不知道，我就没有犯罪。就算实际上我在神的面前我是犯了罪，只要别人不知道，别人不发现，我就没有罪。但是希伯来书4章13节提醒我们说，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啊，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没有什么在神的面前是可以隐藏的，凡是隐藏的，没有不显露的。所以弟兄姐妹，每次你要犯罪之前，你真的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的这个罪被你的父母、被你的妻儿老小、被你的亲友、被教会的弟兄姐妹、被你的牧者知道的时候，你打算怎么面对？你打算怎么交代？先考虑一下后果。最简单就是，怎么跟你的父母和妻儿交代？然后你再掂量掂量一下这个代价，你能不能承担这个代价？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犯这个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的，我们犯罪就是一时的情绪、一时的情欲来了，我不管，我不顾，我现在就要，我马上就要，其实是很可悲的，很可悲的。对，好，第三，我们也要小心罪的一代一代的遗传传递哈。犹大的罪很明显是影响了他的儿子们，父母的属灵状况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在家庭里面怎么对待我们的配偶，怎么处理冲突，如何面对诱惑等等，我们的孩子们都在听着，都在看着，都在学着。所以不要以为只要把我们的孩子送到主日学或者送到名校就够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才是我们孩子最近的那个讲台。我们孩子正在学的是什么？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点哈。接下来我们看24到26节，在羞辱中被揭露的真相。那我们看到啊，这个他玛对他的这个公公说：“请你来认一认。”首先，我们看犹大虚伪的这个易怒的面具哈，24节说，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他出来啊，把他烧了。”这句话很讽刺哈，他自己3个月前刚刚与妓女同寝，甚至还是妙计哈，异教的哈，现在对着被指控行淫的人说：“拉出来把他烧了。”对于这个烧不是一般的实刑。我们知道后来其实很多淫乱是用石头打死嘛，啊，投石处死哈。我好多年前看过一个法国导演哈，他应该是经过中东哪一个国家，我具体忘了，一个穆斯林国家哈，一个丈夫，他又想休他的妻，但是没有合理的理由，他最后就是做局骗人说他的妻子跟另外一个人有那个。叫那部电影叫《被投石处死的索拉娜》哈，很残忍。其实，当然我们 他只是用电影的方式，真实的比那个更残忍啊！就是你就看这种很邪恶的这个哈、啊，但是如果真的是淫乱，你可以了解投石、处死这个实刑是怎么样的哈、啊。Stone 是很残忍、很痛苦的、啊，我感觉可能就跟那个凌迟一样啊，一刀一刀的割，那个一块一块的打呀，这样子是很可怕的。对，当时一般来说是实刑，但是这里呢，火刑其实是对性犯罪最严重的处罚方式。犹大一听说他嘛淫乱、犯罪、怀孕。几乎是立刻毫不犹豫地就做出了判决，没有调查，也没有给他的儿媳妇辩护的机会。他滥用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利啊！而且更深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对别人的罪是雷厉风行的，但是对自己的罪呢，熟视无睹。他看得见他马行淫，却看不见自己3个月前做了同样的事情，甚至是更糟糕的，因为他还欺骗了他马在先。所以，就像新约里面主耶稣说的，为什么我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的眼中有良木呢？所以，他玛的回应是第25节。注意，这里的他玛也非常的谦卑和忍耐哈。注意，25节到38节，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你认一认这个印、袋子并杖都是谁的。”他嘛没有在众人面前大呼大叫，就是犹大干的。他没有当众让犹大难堪，他完全可以这样子。你想象一下，啊，他的公公现在这么败坏，就拉出来烧了，啊，你想我们正常人肯定就是，或者是我现在直接把这个摆出来，你们说这是谁的？啊，你注意哈，当时这些袋子，还有这个印和这个章，尤其是那个印章哈，它就有点像我们说的私章哈，那个一看就能认出来哈，拿个那个印一按就知道是谁哈，他其实就是 ID 了，这个 ID 一看就知道是谁，但是他嘛没有那样做，所以这里加深一点点，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说犹大后面的人说他比我更为有名，你在这里又能看到一个影子哈，他只是很安静的把证据送到犹大的面前。让证据自己说话，请你认一认，弟兄姐妹，请你认一认这句话在希伯来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呼应，在创世纪37章32节，犹大跟哥哥们把约瑟的彩衣蘸上那个山羊羔的血，送到父亲雅各的面前，也是说，请你认一认，这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那一次呢，犹大和哥哥们用一件沾满鲜血的衣服欺骗了父亲。如今呢，他嘛要用3件属于犹大的信物来揭露犹大的罪，2次都跟山羊有关，2次都用了"请认一认"。这是创世纪里面反复出现的这种啊，我们说的 karma 哈，这个恶有恶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包括雅各哈，我们以前也讲过好多次，他骗他的父亲，他骗他的哥哥，后来被他的这个母舅所骗等等，后来又被他的儿子们骗哈。所以我们不断看到，这是上帝的手在历史当中来做工。犹大曾经让他的父亲来认一件沾满血的衣服，现在他也自己要来认自己的印、袋子和杖。他当年制造的谎言，如今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他的面前啊！这个回旋镖哈，这个绕了很远，但是最后一定也会打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在26节，这个犹大说了一句，可以说是这一章最重要的啊经文，也是我们标题哈。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为有益，因为他解释了，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拉，这是他之前承诺的哟。所以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比我更为有益，原文如果直译是，他才是义的，我不是。啊，这里的义不是在说他玛的行为完全正确，他假扮妓女引诱公公，当然不是道德上的典范。但是在旧约当中，义常常是用来指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犹大承认的是，在这整件事情中，他嘛是无辜的一方，有罪的是他自己。他犯了应该做而没有做的罪。他之前把他嘛给了他的小儿子示拉，但是小儿子示拉长大之后，他没有做，他应该做却没有做的。对，所以这是犹大生命中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哈。有点像我们之前成人组织学这个 J 曲线，这就是犹大的悔改的 J 曲线的时刻。啊，犹大愿意承认错误，这是他改变的第一步。那后来其实他也帮助说，当这个约瑟在埃及说要把便雅悯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愿意站出来代替说，你把我扣在这里吧。我的父亲以前已经失去了一个小儿子了，现在如果再失去的话，估计他老命都没了。你看他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对，所以在37章里面，犹大是那个提议说把约瑟卖掉，然后用血衣来欺骗他父亲的这个人哦。对，他当时是毫无悔意，但是在这里38章26节，他第一次说我错了，我有罪啊，他比我更为有益。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话，是他整个人生的关键的拐点。所以我们讲了，在后来创世纪44章哈，他愿意来替便雅悯留在埃及做奴隶哈，所以被告无罪哈，被告他玛无罪，而宣告有罪的，宣告刑法的那个法官犹大反而有罪，这个很讽刺哈，这是很深刻的福音的一个预言哈，在将来在十字架上真正无罪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他被定为有罪，而好叫我们这些有罪的罪人反而被得称为无罪，所以对我们有哪些提醒？第一，罪人最大的盲点就是很容易看见别人的罪，却对自己的罪视而不见。啊，犹大对他玛的审判暴露我们人类堕落之后一个根深蒂固的倾向：论断别人比自己悔改容易得多。这不仅是犹大的问题，也是始祖亚当以来每个罪人的问题。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第一个反应，当神问他做了什么时候，他也是甩锅给他老婆说：“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既怪神，也怪这个女人，反正就不是我，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啊！所以犹大在这里也是做了同样的事情，直到这三个哈硬袋子胀出来，证据确凿，无可推诿。那第二，真正的悔改始于对自己的罪具体的承认，而不是笼统的感叹。犹大没有说人都有罪呀、啊，也没有说哎呀，因为那个环境等等。他说的很具体，因为我没有把他给我的儿子吃了，他指出了自己具体的罪和过犯，他承认他违背了承诺，而且他欺骗了弱者他嘛，所以合乎圣经的悔改强调什么？认罪必须是具体的，而且是很个人性的，而且是不推卸责任的。不要说但是啊，因为什么啊？注意哈，这三个哈，具体的、个人的、不推卸。所以犹大在这里做到了，虽然他还不完全，而且呢，神也常常借着羞辱性的这个罪的揭露，来打碎人虚，哈，这个努力想构建的这个虚假的自义。犹大不是自己主动悔改的，他是被迫面对真相的。如果他嘛没有保留那三件证物、信物，犹大可能永远不会认罪。你拿证据出来呀？没有证据。神在圣经里面常常这样做事情。当年先知拿单去对犯了淫乱的大卫说的时候，说你就是那个人啊。他也借着先知兴起来对以色列很多的控告，也借着环境，有的时候借着环境或者别的人来揭露我们的罪，来打破我们精心建造的自义那个虚假的面具。这不是神的残忍，而是神的怜悯。因为人唯有开始真正的认罪，才能开始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正在扮演审判他玛的犹大呢？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对别人的罪愤愤不平，对，比如说对某人的婚姻指指点点，对某人的育儿方式品头论足，对某人的性情软弱随口论断。但是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论断别人之前，我们先认一认自己的硬。自己的袋子和自己的账，我们的生命中是否也有类似的罪呢？当然，我们可能不是犯了跟别人一模一样的罪，但是你是否正在另外一个领域同样得罪了神呢？却因为没有被神发现，就觉得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呢？诗篇139篇23到24节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常常这样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先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罪，然后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而不是做这个好像公义的法官哈，很容易看见别人的罪，而且还去论断、去刑罚。第二，要学习具体的认罪，不是笼统的认错。犹大说的很具体哈，他比我更为有益，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了。他不是说我不好，我不对，我错了。而是讲出了具体的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会有点太笼统了。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完了，你的罪是什么吗？你的罪是什么啊？讲出你具体的罪，你什么时候犯的？你伤害了谁？你应该要向谁道歉或者是认罪？我们需要 更具体。那同样的哈，不只是道歉，不只是认罪要具体，感恩一样也是要具体，具体的。神在什么事情上具体的带领了你，具体的保守了你，具体的恩待了你，也要具体。简单说，如果悔改认罪或者感恩不具体，他是没有走心的，你知道吗？你就是个口头禅，Thanks，哦，I'm sorry，Excuse me，那根本不走心，那嘴上走了就完了。但是你有个很具体的感恩，或者叫数算恩典，当然其实也数算自己的罪过哈，那是完全不一样，那是更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当然，当神揭露我们的罪的时候，弟兄姐妹选择承认而不是辩解或者狡辩哈。犹大面对这些证据的时候不再狡辩，他也没有转移话题，他也没有反过来攻击他嘛，他只是简单的承认，这很宝贵哦。我们很多人的罪被揭露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辩解、自卫、找理由，甚至指出对方也有问题哈，反咬一口，倒打一钉耙，啊，单单承认我错了，我得罪耶和华了，这是大卫哈当时犯淫乱时候，是悔改的起点。不要怕被揭露，被揭露当然很痛苦、很羞耻，但是遮掩的罪如果不悔改却是致命的哈。箴言28:13应许我们说。凡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而凡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大点。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27节到30节，在恩典中被保守的应许。如果我们只是看前面两个部分，那这个故事真的是这个记载真的是很狗血，可以说是。但是真正的恩典哈，虽然经文不长，但是要落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个神虽然隐藏，但是他仍然在掌权。27到30节记载了双胞胎的出生，哈，出人意料的突破，哈，这个波阿斯的这个名字，说到这哈，他们哥哥先出来，然后这个接生婆在他手上绑个红绳说进去，然后波阿斯，不是波阿斯，这个法勒斯再出来，这个让我们想到前面以扫跟雅各出生也是一样，也是双胞胎，也是在出生的时候抢得出来，但是这个法勒斯的。啊，名字意思是突破哈，我们英文用的 break out 哈，或者是冲破哈。而另外后面出来的那个孩子叫谢拉，意思是光明或者神奇。那犹大得到了双胞胎，或许是神补偿他前面失去的两个儿子。注意哈，我们说的是或许哈。第二，这两个名字都是犹大取的，不是接生婆取的，说明犹大现在开始参与这个家庭的重建啊，父亲来这个命名哈，而且呢记载。这一章记载犹大总共5个儿子的出生，但只为唯一的为法勒斯的名字提供了解释，反映出法勒斯很重要。然后呢，他妈所生的2个儿子没有被视为尔的后代，而是犹大的后代。而最重要，我们说到新约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哈，这个他妈是所生的法勒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上帝的恩典他不受人错误或者罪的限制，而是超越人的错误。去成就大事，去兑现他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法勒斯进入到这个弥赛亚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恩典从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涌出来。法勒斯是一个从乱伦当中出生的孩子，他竟然成为大卫王的先祖，成为弥赛亚基督耶稣的先祖。啊，在马太福音1:3说得很清楚，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啊，甚至我们也读到说的是这个，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对不对？生谁是谁？想象一下，弟兄姐妹，我们任何人写家谱绝对不会这么写，后面有一个祖先是从别人的老婆里面生的谁出来，绝对不会这么写，绝对不会这么写，我们宁愿跳过，我们都不会这么写。但是圣经就是很真实、很诚实的，一清二楚的写出来。在而且我们前面说过，在马太福音的。弥赛亚的家谱当中提到了5位女子，除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其实也是未婚生子哦，童女怀孕生子。在当时，即便虽然我们相信是童女怀孕生子，但是对不信的人来说，读起来还是很震撼的哦。你要知道，这5位女子哈，他玛、那和路德啊，然后拔示巴，这些女子们都很不寻常。他玛假扮妓女，那和本来就是妓女，录的是摩押的外邦女子，哈，说她们几乎是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或者至少要3代之后啊。拔示巴是跟大卫通奸的哈，他们的共同点不是道德上的这个不完美，而是他们被神放在弥赛亚的血脉里面，虽然他们生命不完美。 所以，神的救恩从来不是建立在人的好的道德或者好的行为上的，而是建立在神主权的拣选和恩典上的。而且，到路德记的4章12节，当时人们在祝福波阿斯的时候这么说的：“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法勒斯的家一样。”注意啊，是祝福哦。法勒斯从一个羞耻的出身变成了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可以引用的名字，这就看到神恩典的翻转啊！所以创世纪38章虽然从来没有直接的提到神哈，没有直接提，只说神把那个谁杀了，神怎么样，但是上帝的手一直在隐秘而确定的做工。整个创世纪38章从头到尾没有一次直接提到说耶和华对犹大说，或者是神向他玛显现之类的，除了7节和第10节说神击杀了尔和俄南之外，神似乎完全隐藏和沉默。但是，正如我们在创世纪37章说过的，神不直接介入，并不等于他袖手旁观。犹大的罪、他玛的计谋、双胞胎的出生，所有这些人的作为，都在神隐秘的护理之下，最后指向一个目标：保守犹大后面弥赛亚的血脉。犹大不知道，他玛也不知道，接生婆也不知道，但是那位坐在天上的神知道。从法勒斯到大卫，从大卫到基督，这条线是不能断的。上帝的应许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不能兑现，因为他是有恩典、有能力的神。他允许软弱的犹大和做错事的他玛成为大卫和主基督的先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是不会被人的罪打断的。这是创世纪38章最核心的信息，神的救赎计划不会被人的罪打断。犹大主动离开他的弟兄，娶迦南外邦女子，他的2个儿子被神击杀，他欺骗儿媳妇并与他同寝。我们看到人的罪到了一个极致了，但是神的应许比人的罪更大。法勒斯的出生证明，当人的败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神仍然有办法来保守他的应许。这不是神仍可罪，而是神胜过罪。同时呢，恩典不是建立在人配得之上，而是建立在神主权的恩典和拣选之上。犹大当然不配，他玛的手段也不对，法勒斯的出身也是很不体面的。但是神拣选和使用了他们，神还拣选了他玛和犹大在非正常情况下所生的法勒斯，再次表明他不受限制，他属于自己的意思行事。上帝实在是有恩典，他不是因为人的良善好而救人，而是使人得救之后开始变得良善。那犹大被责备之后，你看他开始悔改回转，到后来他主动来愿意替他的弟弟便雅悯来承担那个刑罚。所以这再次让我们看到前面说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可以更显多。那法勒斯的名字我们前面说叫突破哈。就是凹陷了神在绝境当中开路的方式。当一切看起来都是死路一条，都是死局的时候，尔死了，俄兰死了，示拉是被他的父亲扣住，没有给他玛的，而犹大还全然败坏。但是神却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突破出来。法勒斯抢着出生，他突破了人所预设的秩序。本来这个谢拉应该是他的哥哥，结果说他出来。就像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也突破了罪和死亡的权势。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败就断定神没有办法在你身上继续做事情了。不是对自己要有信心，是对神和他的恩典要有信心。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信的真的是一位死而复活的主的话，你觉得你或者别人或者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大过死而复活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而且他可以用话语来创造宇宙天地，有什么事情对耶和华来说是难成的事呢？永远保持盼望，不管再黑暗。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你正处在犹大式的光景当中，你知道自己做错了，你觉得自己不配再被神使用，你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走得太远，没有回头路了。但是，创世纪38章告诉我们，犹大走的是够远了吧？他卖了他弟弟，前面37章娶了迦南外邦女子，2个儿子被神击杀，他欺骗儿媳，他和妓女同寝，但是上帝仍然没有放弃犹大。仍然使用他，从他身上保守了弥赛亚的血脉，仍然让他后来成为众 弟兄的领袖。后来到出埃及记，我们知道摩西带着这个12支派出埃及的时候，犹大就在东边，在正中央最前方。而且如果你仔细看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面，犹大支派的人数都是最多的。而且犹大支派是为数不多第二代比第一代还在增加的，啊，为数不多，而且增加的很多的啊。你如果仔细看这些细节，犹大支派后来是深蒙神的祝福，但是注意这个转折哟，犹大很简单、很直接的悔改认他的罪。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继续随便犯罪哈。尔和俄南的死亡提醒我们，神对罪是认真的，是严厉的。但如果我们愿意像犹大那样，悔改认罪，哈，承认说他比我更为有益的话，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面对我们的失败，那神的恩典就大过我们的罪。同时，我们要学会在神看不见神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神的护理和保守。创世纪38章几乎没有提到神直接的作为，但是他大能的手无处不在。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中也会感觉不到神，似乎神没有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好像神没有回应；我们等候，好像神没有给我们指一个方向。但是，弟兄姐妹，神的沉默不代表神的缺席。正如他在创世纪38章当中隐秘地保守了弥赛亚的血脉，他也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我们的生命做着我们现在还不能理解的事情。啊，诗篇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把我们最焦虑的那件事情，把我们最担心的那个人，交在神的手中，具体的放在每一天的祷告中，在等候中来操练安息和信靠神。同时呢，我也鼓励大家把我们最羞愧的过往、最痛苦的过去啊，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法勒斯的家谱告诉我们，神不嫌弃罪人有污点的过往。我们过去犯的罪，无论多么羞耻、多么大，都不能阻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的救赎计划。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来归向他，但是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假装那些过去不存在，而是要把他们带到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那里有一位真正有义的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所以弟兄姐妹，创世纪38章记载了一个让我们读起来很不舒服的事情：一个圣约家庭的儿子离开了他的弟兄们，娶了外邦女子，养出犯罪的儿子们，然后先后被神击杀，然后竟然还继续欺骗他的儿媳妇，最后与他同寝。那这一切竟然成为弥赛亚基督降生的大背景。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哈一章那个家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情：上帝没有给主基督一个干净漂亮的家谱，他玛在那里，拉合在那里，路德在那里，拔示巴也在那里，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女人。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主耶稣来不是要进入一个完美的世界，而是要进入一个破碎的世界。他来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所以在创世纪38章，犹大说了那句让整个世界翻转的话：“他比我更为有益。”犹大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和不义。但是弟兄姐妹，真正的福音不是停在有认罪这个之上，真正的福音是从犹大的后裔当中出来一位真正有益的救主。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53章11节应许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因为他将他们的罪孽背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十字架上，不是犹大说他比我更为有益，而是父神宣告说他的儿子是义的，而这位义者基督是代替我们所有不义的人。今天是棕榈主日，教会传统认为，在今天哈，或者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哈。犹大的后裔哈，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基督融入耶路撒冷，但是他去不是骑着高头大马，也不是骑着战马啊，而是骑着一个驴驹，一个看起来很弱小的啊，很软弱的驴驹，最后也是以很羞耻、很软弱的方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有多少的污点，无论我们的罪有多么的深广，只要你愿意像犹大一样承认我不是义的。基督比我更为有益，但是他竟然愿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来仰望那位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犹大的狮子，你就能够在他的义中被称为义。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赐给我们创世纪38章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实在看到你话语的奇妙，我们实在看到你救恩的奇妙，我们实在看到你大能的奇妙。主啊，若不是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实在都不愿意谈，都不愿意提起创世纪38章。我们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样的经文，我们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样的处境，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应用这样的挑战。但是主，谢谢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位义的来代替了我们这不义的，为要使我们在他里面得称为义。主啊，愿你的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福音朋友心里来做工。是的，今天是中恕之主日，愿我们的心也打开，让耶稣基督再一次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来。我们的心门是否愿意来打开，让那位犹大的子孙、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来做王呢？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跟着 PPT 来清唱我们诗歌本第145首《谷中百合花》。我们有三段，我们请弟兄们唱第一段，请姐妹们唱第二段，第三段我们一起来唱。好，弟兄们，我们一起来。
如耶稣。